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1月9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当选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
I pledge to every citizen of our land that I will be president for all Americans, and this is so important to me.
川普在家人和助手的陪伴之下，星期三晚在纽约市的集会上发表胜利演说。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及新闻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共和党将会保住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席。台湾两岸的领导人分别祝贺川普当选，而香港方面亦十分关注川普赢得选举。川普当选引发了全球的股市下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伊文附庸房地产大亨川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他在星期二的大选当中惊人感击败对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在整个竞选期间被政治人物以及媒体广泛低估，甚至是嘲笑。川普在屋企人以及是助手的陪伴之下，星期三在纽约市的一个集会上面发表是胜选的讲话。
I pledge to every citizen of our landthat I will be president for all Americans, and this is so important to me.
川普表示，他会向每一位公民保证，他会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川普从未担任过公职，他的总统竞选亦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不正统的竞选活动之一。川普的当选亦都结束了公众记忆当中最有争议亦是分裂性的最大一次的总统竞选。川普获得至少288张的选举人票，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真是只是得到215张的选举人票。虽然川普是得到了足够的选举人票，但是看上来他的全国得票率是略低于克林顿。这个将会是美国历史上第四次出现总统当选者的全国得票率是低于对手。星期三的凌晨，川普竞选总部是一片欢腾，不过竞选所造成的分裂仍然明显。虽然川普明显是会赢，他的支持者仍然是不断地高喊将希拉里关起上来。目前的国会选举结果显示，共和党将会保持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民主党在选前曾经强烈希望改变共和党在参议院领先8个席位的状况，但是未能够成功。分析人士预计，在参议院的100个席位当中，共和党以及民主党将会从目前的54对46席变为是52对48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克尔克在星期二的选举当中是输了给民主党人达克·沃尔斯，而宾夕法尼亚共和党参议员图美亦都面临挑战，麦克金迪的选票目前是领先是5个百分点。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向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是致贺电。习近平在致川普的贺电当中表示，他是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期待着同他是一起努力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拓展两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以及各个领域的合作，以建设性方式是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的进展，更好地是造福两国人民以及各国人民。而在同一日，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亦都致电给川普的竞选搭档彭斯，祝贺他当选为美国副总统。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出乎意料地赢得了大选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发出了贺电祝贺川普当选。但是有台湾学者则是认为，川普强调的孤立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这个将会伤害台湾经济以及台湾在国际外交当中的战略地位。 美国2016年大选在星期三的凌晨以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出乎意料地获胜而结束。美国这次的总统大选亦都引发了全球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关心。美国驻港澳的总领事馆星期三上午亦都是在湾仔为香港学生举办了同步观看美国总统大选开票过程的活动，并且举办了模拟总统选举投票，令他们是感受和了解美国的大选。唐纳德川普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引发了全球的股市下跌，美元汇率以及是原油价格下滑。欧洲股票指数在星期三早盘下跌了 2.7%， 但是在后来的交易当中有所回涨。而日本的日经指数则是下跌了 5.4%， 香港恒生指数是收市的时候下跌了 2.3%， 很多的投资者将钱是转到黄金等保险投资，贵金属价格上涨了 3.7%。 SBB 证券在曼谷的高级分析师卡亚特拉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承诺要对工商业放宽管制，并且大力修改国际贸易政策，股市下滑凸显了川普就任总统之后不确定的政策环境。不过亿万富翁投资者川普的支持者伊坎就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川普计划削减法规，这个将会有助于企业的长期增长。美国加州南部的一个投票站是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一个人死亡，三个人受枪。枪击是发生在洛杉矶以东40公里的阿祖失市，时间是当地的时间星期二午后。当时美国人正在前往投票站是进行总统大选的投票。洛杉矶郡的警长杰夫斯科洛津表示，警方是锁定了至少一名荷枪实弹的嫌疑人。两个投票站和一所高中是被封锁，有关官员对话当地的居民避免进入相关的区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而 Facebook 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民主党来到美国观察大选，并且关注美国对台的政策走向。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赢得大选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就发出贺电祝贺川普当选。有学者认为川普强调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个情况将会伤害台湾经济以及台湾在国际外交当中的战略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确定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恭贺川普及其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当选。蔡英文在请台湾外交部转交的贺函中重申，无论在区域或者全球事务上，台湾将持续作为美国紧密且可靠的伙伴，有信心在台美共同努力下，双边友好且互惠的关系将持续加强。在蔡英文发表贺函之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发表声明恭贺川普当选，并说美国选举是最佳民主典范，亦都期待美台关系未来能够更加深化。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严振生表示，学界和民调机构没有想到美国白人蓝领阶层的力量之大，制造业使他们失去了工作，现在必须要去从事低薪工作，从而产生了大批选票的松动。他开玩笑地说，如果英国可以脱欧，美国亦都可以选出川普。严振生表示，川普的政策是贸易保护主义，他的竞选时点名批评台湾夺走了美国的一部分制造业，并扬言要对大陆产品征收高关税。
他这个保护主义也会对台湾的经济有些伤害，包括我们的一些代工，他也在最近卷钱最后一点，所以提到说台湾把美国的制造业抢走一些，但是
严振生说，这个保护主义亦都会对台湾的经济产生障碍，包括他在最后一次演说亦都提到了说台湾将美国的制造业抢走一些，但是更严肃的是他的关税政策。 保护以后他会对中国大陆真的征收 45% 的关税的话，这样的一个关税台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亦都对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再转到美国的这些嘢增加太高的成本。所以严正生说他觉得对台湾的经济是会有一些冲击。 45% 的关税这个数字是由川普的经济顾问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彼得纳瓦洛所计算，表示中国在不公平贸易之下能够取得的优势和美国双边贸易的优势是 45%，因此需要征收 45% 的关税才能够抵消大陆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优势。严振声表示，川普上台后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目前并不明朗。他说
美国辛苦建立二次大战以后所谓的这个国际的经济的这个自由经济的这个体系，现在美国回头走 保护主义。
严振声说美国辛苦建立二次大战之后自由经济的这个体系，现在美国回头走保护主义，难道你要将这个自由经济体系交给中国？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越来越持重的角色，美国又从这个地方退缩的话，那不是变成了一个不太自由贸易的国家在维持自由贸易的秩序，在维持自由化？严振声说他觉得是几大的讽刺，耐人寻味。严振声表示，川普的竞选口号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如果只是在自己的国内做得好，美国作为世界领袖在国际社会中完全退缩，一部分美国人会对这个口号的合理性大打折扣。在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中，台湾在美国的区域政策中充当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严正声表示，随着川普上台，重返亚洲战略将被抛到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孤立主义，这个将导致台湾战略地位的下降。
台湾就没有什么角色了，就是本来我们如果认为说希拉蕊如果上台啊，那因为菲律宾跟大陆交，
严振声话台湾就冇乜角色了。本来台湾认为话希拉里如果上台，因为菲律宾同大陆交好，同美国交恶，讲唔定会更重视台湾。但系川普嘅咁样嘅一个往内看，咁样嘅一个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嘅路线嘅话，咁台湾唔再咁重要。严振声话对蔡英文政府嚟讲，川普嘅当选到底系优势还系劣势非常难讲，因为政界学界都对川普唔熟悉，佢嘅外交政策亦都唔明朗，所以唔可以预期性非常高。美国之音记者联系咗美国驻台湾嘅非官方机构美国在台协会，国台协会表示对川普嘅当选目前唔发表任何评论。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在美国政府交替之际，国际社会对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极为关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亦派出了官选团来到美国作第一手观察，希望可以了解美国的新任总统对台政策的可能走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民进党核心干部与党籍立委莫廖组成的民进党官选团在纽约参访两党总统竞选活动之后，星期二美国大选投票日来到华盛顿，与智库及选举测试举行座谈会，同时亦参加选情之夜等候美国新任总统出炉。官选团团长民进党中常委蔡宪浩在全国民主研究所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针对美国总统的竞选活动与台湾是否有不同之处，蔡宪浩表示，毕竟美国是民主先进国家，选举过程仲是和平得多。他说
觉得温和一点，台湾的选举会更激烈，就是比较
蔡宪浩说感觉温和一点，台湾的选举会更激烈，就是小其次，台湾的选举会有其次造势场合，虽然美国亦有造势，但是他们重点放在大型的造势场，台湾可能就是在各个地方，在比较小的地方都有百人、千人、万人等不同大小的造势场，都会有很多，美国还是一个比较民主先进的国家，在选举的过程都会比较和平一些。对于这次美国总统选情激烈，引发选民很多负面情绪，蔡宪浩认为以美国长久民主历程来讲，相信选举过程还是应该会保持和平。他说
刚好这两天在拜访有些众议院的时候，也有问到这个问题。
蔡宪浩表示，他们刚好这两天拜访一些众议员时，又讲到这个问题。 议员认为以美国作为长期民主社会，问题最后应该不会那么严重。他们的看法亦一样，他觉得虽然有些激烈，尤其是双方非常接近的时候情绪会高涨，不过就好像他刚刚讲过，美国是这么长久的民主国家，他相信最后会克服这个问题。他亦认为最后应该是不会有谣传中的比较激烈的动作出来。蔡显浩亦说，无论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候选人当选总统，希望美国继续维持一贯的对台政策。由于美国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国务院负责台湾事务的台湾协调处处长何乐俊说，虽然明年1月20号美国总统会换人，但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会改变，美国仍然会与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伙伴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何乐俊上个周末在华府台湾同乡会的感恩餐会上说，
Our national interests aren't going to change on January 20th.
何乐俊说，台湾的国家利益不会在1月20号改变，虽然总统会换人，美国仍然需要与亚洲伙伴合作，包括台湾在内，共同应对几乎所有影响美国利益的全球性挑战。何乐俊说，美国与台湾有共享的价值观，对民主、人权和自由有共同的承诺，美国会持续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亦会继续协助台湾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因为美国知道台湾可以在很多议题上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包括经济、安全、气候变化以及卫生健康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大选年，公众的焦点往往是总统候选人，他们的竞选政纲和活动，但是在大选前的几个月，大规模的总统交接准备工作已经在幕后开始展开。这种权力过渡进程发生在白宫、竞选阵营以及各个政府机构当中。特别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总统过渡交接要确保国家治理不出现中断。史提芬·韦恩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教授，他是这么
说。And the whole idea of the transition is to
maintain 韦恩表示，总统过渡的整个理念就是过渡到胜选候选人的政策方向的时候要保持稳定。公共服务伙伴组织的总统交接中心在协助今年的候选人做好从胜选后首日就能够治国的准备。
Presidential transitions, they've always been big and complex in a period of vulnerability for the country. But we feel when managed
strategically, 参与总统交接的团队会搜集信息，筛选新政府内阁以及其他政治岗位人员名单，并且与白宫协调合作。交接过程的设计机制就是不受竞选期间敌对情绪的影响。
So elections divide, but after the election, you have to come together.
乔治城大学的韦恩表示，选举令到公众产生分歧，但是选举结束之后，大家就要团结起来，政府仍然是要运作，民众仍然是需要政府的服务。一个平稳的过渡亦都意味着各个机制是运行良好。乔治城大学的维尼表示，所以帮助新任人选接任是非常之重要，即使你不喜欢他，没有投票给他。韦恩说，2008年从共和党人小布殊总统到民主党人奥巴马，那一次的过渡交接是最好的一次。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奥巴马和他的团队在那一次的交接当中是受益很多。
It did reflect a commitment to professionalism and democracy, that
白宫新闻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他认为这个确实是反映出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团队决心秉持专业精神，并且实行民主的承诺。国会在1963年，也就是肯尼迪总统时期，通过了第一个总统交接法，但是由于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来约翰逊接替总统职位，并且赢得大选，第一个正式的总统交接程序直到1968年尼克松成为总统的时候才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作为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 台湾曾经多次表明希望加入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亦即是 TPP。 不过这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目前仲等着美国国会的批准生效，前途可以为难了。有专家说，即使 TPP 的命运未卜，美国还是应该要明确表达对台湾加入协议的支持，因为这个情况是符合美国的利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美国总统选举年贸易保护主义声浪增高，两大主要政党候选人都表达对奥巴马总统力推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反对。虽然奥巴马政府官员仍然力图在新政府上任前的国会会期中通过 TPP， 不过专家都认为这是一件难度颇高的事。在 TPP 本身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台湾政府希望参与 TPP 第二回合谈判的问题亦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其中所涉及的中国因素更加是一个难以围绕的障碍。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资深官员王晓敏说，只要能够达到 TPP 标准，台湾毫无疑问应该被纳入这个区域自由贸易体系，因为这个符合美国的利益。就算没有 TPP， 美国也应该考虑与台湾签署双边投资协议。王晓敏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研讨会上说，
I think it is absolutel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upport.
王晓敏表示，他认为支持台湾加入 TPP 绝对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 TPP 没有进展，现在看起来已经变得更为困难。更好清楚的是，立即开始进行与台湾的双边投资协议的洽谈过程亦会符合美国的利益。王晓敏说，中国实在不应该反对台湾加入 TPP， 因为台湾加入区域贸易体系对中国最终的政治目标亦有好处。他说，
In the end, what China lacks is soft power vis-à-vis Taiwan.
王晓敏说，最终的问题还是在于中国对台湾缺乏软实力，会有这个问题就在于台湾人民不认为中国政府是他们的朋友，因为他们经常对台湾施压，经常将台湾边缘化，所以这个才是问题所在。王晓敏说，如果中国能够宽谅，给台湾人民感受到对台湾有利，即是对中国有利，台湾的经济繁荣符合中国利益，允许台湾加入区域自由贸易协议，或者短期内中国可能失去一些他所在意的东西，但是长期而言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软实力。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柯海瑞说，要符合 TPP 标准，台湾仍然有很多非关税贸易障碍需要排除。在不确定美国下一任政府的施政优先项目的情况下，台湾能够做的就是设法促进自己的经济增长，以便 TPP 有进展时台湾能够做好准备。美台商业协会副会长马洛丹说，在美国选举期间支持自由贸易的声音减少，但是自由贸易对美国推动民主价值有重要作用。他希望美国新政府能够对中国更加强硬，支持台湾加入 TPP 以及区域自由贸易体系。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自由贸易以及全球化的议题亦是选民关注的焦点之一。奥巴马政府力推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 受到两大主要政党候选人的反对， TPP 能否在选后通过国会批准生效仍然是个未知数。不过王晓敏说，即使在选举中贸易保护主义声浪高涨，但是选后美国政府应该还是回到自由贸易的轨道上，因为美国已经过于国际化，无法再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旧路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在一份最新的报告当中分析了美国国会不通过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可能会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带来的风险。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他们正在和国会议员进行密切的沟通，尽一切可能争取有关的协议在今年获得通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杰森弗曼星期四下午在对媒体举行的电话会议上表示，有很多的研究和数据证明，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长远的好处，包括推动增长、提高生产力和就业。而经济顾问委员会在最新的报告中更进一步地分析了不通过这个协定可能造成的后果。杰森弗曼说，最可能发生的是其他国家会继续深化他们之间的贸易交往，这个会转移与美国的贸易，减少美国的出口，减少出口行业的就业，以及出口带来的更高工资。这个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害大大超过维持一年的现状。该委员会以日本的市场为例，分析了 TPP 没有获得通过而美国不在内的亚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获得通过的情况下，美国和中国企业出口到日本的产品所面临的不同的关税。弗曼表示，在这种的情况下，美国在产品出口工业工作的500万人和中国相比将会遭受直接的竞争力方面的损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由中国和日本等16个国家谈判的区域性贸易协议，其中包括7个 TPP 成员国。美国贸易代表默克尔弗罗曼在对媒体的电话会议上还特别强调了不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对美国在全球的威信、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以及战略利益造成的影响。弗罗曼表示，整个奥巴马政府都在做出最大的努力，争取在今年使这个协议获得国会的通过。他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他已经和95位共和党众议员进行了交流，以获得他们对这个协议内容的理解和接受。参加这次电话会议的全国牧场主牛肉协会的副总裁海文·克斯特表示，如果美国国会不通过 TPP， 这个会使中国接管国际贸易，而且会很大的影响美国今后与日本这个重要市场的贸易。他举例说，如果 TPP 获得通过的话，美国每年单是向日本就可以增加价值8亿美元的牛肉，而这个对美国的经济以及就业都有很大的好处。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全国各地投票站的选民对美国之音的记者解释他们最重要的议题究竟是什么，以及他们将他们的选票投给谁，以及原因是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在密西根州的迪尔伯恩，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扎哈拉阿拉克什话，他对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存有很多的顾虑。川普曾经主张禁止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阿拉克什将选票投给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他说这个只是他的第二次投票，第一次投给奥巴马首位黑人总统。他的第二次投票希望会选出首位女总统，他认为那个是非常令人兴奋。他想很多人都对川普主张感到担心，这个是穆斯林美国人的问题，是少数族裔的问题，是女性的问题。维吉尼亚州的麦克林就在首都华盛顿城外，在那里的艾丽斯·萨尔维亚解释了为什么他支持川普。他说是为了将美国从那些使这个国家走下坡路的人手中拯救出来。奥巴马和克林顿削弱美国，通过开放边境，还有所有他们那些行政命令。他希望美国再次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当美国状态好，全球的状况也就好。琼斯·萨科索夫斯基亦表示支持这位共和党候选人。选民海西·摩根强调前往投票站投票的重要性，他说这个是为了成为民主的一部分，使人听到他的声音，成为他的国家的一部分。费城居民奥罗拉·戴维斯说，女性议题对他的选票至关重要，他说绝对是女性议题，有人会支持他的利益，成为他的声音，那就是希拉里·克林顿。 他不认为唐纳德川普会支持女性议题。在纽约，一名自称叫做杰米的选民说，他很高兴这个令人不快的大选季即将结束。他说一直以来都太差，他等不及要看到选举结束。他亦表示他希望胜出者将会是一名女性，亦就是克林顿。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奥巴马总统打电话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祝贺他在选举当中获胜。共和党将会保持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席。川普当选，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有可能会重返冰点。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川普将会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这位身价亿万的商人在美国星期二的大选当中令人意外地击败对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在竞选期间被政治人物以及媒体广泛是不看好，甚至是予以嘲笑。川普在家人和助手陪伴下，星期三在纽约市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胜选讲话时候表示，他保证向每一位美国公民表示，他将会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而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则是表示，奥巴马总统通过电话是祝贺川普，并且邀请这位的后任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面。欧内斯特还说，总统是年初确认过保证权力的顺利转交是他的一个当务之急，而紧接下来他将会同后任的总统会面。川普从未担任过公职，他的总统竞选亦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不正统的竞选活动之一。川普的当选亦都结束了公众记忆当中最有争议以及分裂性的最大的一次总统竞选。目前美国国会的选举结果显示，共和党将会保持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民主党和选前曾强烈希望改变共和党在参议院颁领先八个席位的状况，但是未能够成功。分析人士预计，在参议院的100个席位当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将会从目前的54-46席变为是52-48席。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向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是致贺电。习近平在给川普的贺电当中表示，他是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期待着和川普一起努力，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拓展两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各个领域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的进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而在同一日，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则是致电川普的竞选拍档彭斯，祝贺他当选美国副总统。而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亦是在星期三第一时间发出贺电，祝贺川普当选。但是有台湾学者则是认为，川普的强调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个将会伤害台湾经济以及台湾在国际外交当中的战略地位。美国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即将成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和美国隔岸相望的古巴则是表示难以置信。美国和古巴这两个冷战时期的敌对国家，去年七月在奥巴马总统访问古巴之后，刚刚恢复邦交正常化。古巴人民担心川普作为美国的领导人将会推翻两国取得的进展。一名哈瓦那的居民真的表示，他令到他不理解这个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都是一个难题，因为川普当选并且做了他要做的事的话，整个世界将会受苦。上个星期，川普在迈阿密对古巴裔美国人保证，他将会撤回奥巴马总统下达的放宽旅行以及贸易限制的总统令。川普还表示，如果卡斯特罗政府不对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治体系是作出大的改变，他将会对古巴执行贸易禁运。改变政治体制对于古巴政府来讲是不太可能发生，这个可能亦都意味着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在未来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德国星期二逮捕了五名的男子，指控他们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招募战斗人员。德国司法部长表示，这个是对德国境内极端主义分子的重大打击。德国当局表示，这五个人被逮捕前，警方在下萨克森州以及北莱恩、 威斯特弗里亚州系展开咗一系列嘅袭击，呢啲人将会被控成立圣战者组织，试图招募穆斯林去叙利亚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一齐作战。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提出的修改宪法建议，由于差两票而未有在匈牙利议会通过。这个议案禁止匈牙利在未经匈牙利议会以及当局允许的情况之下安置外国移民。这个提案在反对党方面就连一张同意票亦都未能够得到，离修改宪法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票还差两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与广播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逃出摩苏尔的居民讲述伊斯兰国的各种的诡计。我们会报道美军的第五代空战模式正式建立。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正值十月革命的99周年。共产党等等这些左翼势力当日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俄中两国总理都对此回避避免陷入尴尬的。但随着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来到，双方将会被迫要对怎样去评价改变了俄中两国历史命运的这一宗历史事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是莫斯科的报道。
11月7日是十月革命爆发99周年纪念日，这个历史日子正好赶上了中国总理李克强抵达十月革命爆发地圣彼得堡访问。在李克强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会晤的同时，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势力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的集会活动。莫斯科的集会在市中心马克思塑像前是举行，圣彼得堡的共产党人从当年列宁结束国外流亡返回圣彼得堡的芬兰火车站开始游行，抵达十月革命象征的阿芙洛尔巡洋舰前集会。李克强和梅德韦杰夫都对这次的历史事件闭口不谈。李克强在圣彼得堡活动与十月革命完全无关。李克强参观了东宫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但是他专看西方艺术，虽然那里也珍藏了很多的中国展品。他还前往北部的一座公墓献花圈，二战期间列宁格勒围城的时候，相当一部分大约50万丧生的市民被安葬在那里。与偏爱红色旅游的很多中国游客不同，李克强没有参观阿芙洛尔巡洋舰以及圣彼得堡其他很多与十月革命有关的历史景点。中国经常提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是送来了马列主义，习近平执政之后更不断强调应该加强中共党的建设，牢记苏联亡党教训。有影响力的俄罗斯独立报主编列姆契科夫说，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理所当然，因为当初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和来源就是丧失合法性。十月革命推翻了当时的合法政权。他说列宁一战中从同沙皇俄国交战的德国那里获得大笔的资金援助，然后用那些钱创办了10多家的报纸，一些报纸发行量很大，这些媒体都激烈攻击沙皇政权。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目前俄罗斯流行的正式提法是十月政变，而不叫十月革命。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已经证明，本来不应该登上历史舞台的恐怖极端势力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套用中俄两国对颜色革命的提法，这个就是世界上第一次颜色革命成功。尼科里斯基说，近百年之后俄罗斯社会到现在仍然对十月革命没有共同一致的立场，但是中国官方仍然正面评价十月革命，俄共接近中国的立场。尼科里斯基说，那些投票支持俄罗斯共产党的人都庆祝十月革命，这些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他们的节日，但随着明年十月革命百年纪念越来越接近，俄罗斯社会可能在对怎样评价这个历史事件的问题上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所以梅德韦杰夫会晤李克强的时候都在回避这个历史事件。 佢又话，同俄罗斯好多人批评列宁不同，列宁喺中国仍然系正面嘅历史人物。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日逐渐接近，但双方而家仲未有完全准备好正视呢一个事件。
Не пойдет на пользу сейчас ни той, ни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е, потому что и Китай,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еще не готов.
尼科里斯基话，两国可能认为共同讨论十月革命对任何一方可能都冇好处，俄罗斯亦都冇准备好讨论十月革命究竟为俄罗斯带嚟咗边一啲嘅后果，俄罗斯当时是否真系需要嗰场革命放弃沙皇政权。有分析人士认为，十月革命近百年之后，今日嘅俄罗斯变成咗一只怪物。俄罗斯仍然为历史上选择了错误道路付出代价。历史学家祖博夫认为，11月7号是俄罗斯历史上黑暗的一日，亦都是俄罗斯民族灾难。以上是美国之音对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美军的 F-35 型战斗机进入美军多个兵种服役，美军的第五代空中作战模式亦开始运作，但是军方说全面推进第五代的空战模式所必须要的作战网络仲有待建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四名第五代战斗机飞行员11月7号在国会山的一个研讨会上介绍了驾驶第四代战机和第五代战斗机的亲身经历。几位飞行员都将这个升级化比喻称十年前普通手机向智能手机的跳跃。海军陆战队 F-35B 型战斗机飞行员戴维博克宗教解释，第五代战机远不只是战斗机，而是一个能够采集和处理相关作战数据，将关键信息联网，并对信息做双向处理和运用的作战平台。他说第五代战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他高超的飞行参数本身，而在于它处理信息、参与联合作战的能力。空军 F-35A 型战斗机飞行员斯考特·冈恩宗教说， F-35 战机进入美军服役，标志着美军走入未来二三十年空战模式的门槛。不过目前的作战网络不够发达，第五代战机的真正价值还不能够充分表现出来，就好像将今日先进的智能手机拿到1990年代拨号上网的老旧互联网使用咁样。美国空军8月2号宣布了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第五代 F-35A 战机飞行队，称会努力在明年年底前将 F-35A 作战飞行队派驻到太平洋和欧洲战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海军陆战队已经在2015年宣布了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B 战机飞行队，预计在2017年初将这支分队部署到日本美军基地。美国军方称正在积极推进作战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最大程度的发挥第五代战机的联网作战潜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伊拉克摩苏尔的战乱将无数的人民沦为难民，占领该城市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就乔装打扮，寓军于民，用自杀炸弹手对抗政府军，更加是触目惊心。美国之音记者麦多克就在伊拉克的摩苏尔采访了当地的难民，为你报道难民的亲身经历。下面报道的内容。
难民拉提马艾哈迈德对美国之音讲到摩苏尔学校的时候表示，教师在教室里面用子弹教学的，他说一火子弹加一火子弹是等于两火子弹。几个小时之前，他刚刚逃离位于摩苏尔东部的屋企，伊拉克军队正是在当地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激战。在摩苏尔城边，他和其他的妇女儿童一起坐在尘土之上，等待着将他们送往营地的巴士。他们还不知道究竟哪个时候能够出发，亦都不知道到了营地之后有些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他们。几日之前，伊拉克军队进入了戈亚里区，当地仍然没有人居住，路上到处都是烧焦的汽车，店铺大门紧闭，挤满了逃难者的巴士和卡车不断赶到。车上面的男子都留住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一样的胡须，他们被搜身以防隐藏武器，并且告知和妇女儿童分开，在另外坐成一堆。那里离伊斯兰国控制的摩苏尔城只有7公里，军人和平民家庭担心自杀炸弹手混杂在人群当中。 15岁嘅达利亚解释话，激进分子仲将白旗挂喺车上面，装成难民靠近政府军，然后将自己炸碎。佢同其他嘅女性描述咗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使用嘅好多嘅诡计，呢啲只系其中之一。佢又话，越嚟越多嘅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着上咗同伊拉克特种部队类似嘅黑色嘅制服，好多人喺最近仲开始剃咗标志住佢哋身份嘅胡须。麦提马又话，大众逃离伊斯兰国地盘嘅时候，激进分子有时同佢哋一齐走，然后将自己炸死，而且每个家庭逃走之后，呢啲人就占据咗佢哋嘅房屋，假装成平民百姓。他又说，他的邻居逃走之后，伊斯兰国追击手就占据了他们的房屋。虽然情况复杂，但是在被修复的附近城市巴特拉，有关官员说，伊拉克军队做好了黑敌制性的准备。在经历了伊斯兰国统治之后，巴特拉成为一片废墟。伊拉克反恐局发言人萨巴克鲁曼说，前线战士接受过城市战以及同躲藏在平民中间的敌人交战的训练，他们正在战斗，而且将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消灭伊斯兰国为止。他继续说，他们相信当解放摩苏尔的时候，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也就玩完了。他又说，终结伊斯兰国在伊拉克部分地区的统治会令到国家不受到伊斯兰国组织的危害，但是这些并不是一定意味着伊拉克免受战争和恐怖主义的危害。恐怖分子不会绝迹，战争也不会结束，但是至少伊斯兰国会被消灭。这些逃出城的女子虽然前途未卜，但是在相对安全的光亚里，他们的面上面露出了笑容，讽刺着曾经统治他们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拉提马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多年来他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穿着牛仔裤坐在外面，在那个地方每个人都必须遮盖到密密实实，其他的人也随声附和抱怨伊斯兰国的着装规定。达利亚又说，你不能够穿高踭鞋，因为他们说鞋不能够发出嘁嘁嗒嗒的声响。他又说，更令人气愤的就是他7岁的妹妹也被逼戴着伊斯兰头巾以示贞洁。他又抱怨说，当他们10岁的时候就必须将面全部都遮盖起来。在场的多数女性仍然是蒙住面，不过他们说，在伊斯兰国占领摩苏尔之前，这些并不是他们的穿着的方式，现在他们又有了穿着的自由了。少数几个人，譬如达利亚，戴着彩色的头巾，而且将面露了出来。妇女儿童登上了大的巴士，男子就爬上军用的卡车，在离开的时候站在车旁边，伸个头看下车外面。军人就说，这种轻松时刻可能是好景不常，因为营地很快就会人满为患。国际移民组织说，自从修复摩苏尔的攻势3个星期之前开始以来，就有将近35000人流离失所。有关官员又说，战事结束之前，失去家园的人数有可能上升到100万。一位特种部队军人解释说，他们并没有预料到有这么多的人，这些人确实是在逃离伊斯兰国，但他们也是在逃离那种缺少食物、缺少电的恶劣的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希瑟麦多克伊拉克哥亚利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脱北者是指因为生活贫困或者是对外部自由的渴望而冒险以非正常的渠道离开北韩的人。近年来有翻脱北者的故事不断的，都离不开悲惨和离奇。而专程来到美国的金正雅一行呢，就是希望外界关注，是他们同时作为一名脱北者和一名母亲所面对的痛苦以及无奈。11月1日，他们在华盛顿讲出了自己的经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金正雅出生在北韩，细个的时候被亲生母亲抛弃，两次被收养。他说他在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想到的是自己以后一定不会这么残忍的对待他的小孩子。他说，金正雅说，可悲的是他最终还是成为好像他母亲一样的坏妈妈，他最终抛弃了他在中国的小孩子。他在逃离北韩时被人口贩子拐卖，被逼嫁给中国东北的一个农民，当时他已经怀孕， 为了给生下来的小孩子避免被遣送回北韩，她将女儿登记在中国丈夫的户口之下。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面，由于一直生活在可能被中国政府发现并遣送回北韩的恐惧之中，金正雅只好不要她的女儿，只身逃往南韩寻求庇护，显然她的情况十分普遍。金正雅说，脱北者之中 80% 都是女性，其中 60% 遭遇过人口贩卖或者被迫与自己的子女分离。位于南韩首尔的韩国国家统一研究所登2015年发布的白皮书中指出，脱北者的确切数据很难统计，不过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特兰罗宾森教授估计，中国东三省地区有北韩脱北者的大约6800名，而其中北韩女性生下的小孩子则超过7800名。金正雅说，从北韩逃亡的女性通常会成为人口贩子的目标，这些人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为了生存被迫嫁给当地的中国男性。他说他们就好像商品一样被买卖，甚至被虐待。王元珍1998年在丈夫去世之后，为了年纪仲细小的女儿，她来到中国北韩边境的市场上卖东西养家糊口，但是被一对夫妇欺骗卖到中国。由于她三番四次试图逃跑，这家兄弟几个人轮流打她，勉强幸存下来。她说她在泰国逃难期间遇到的很多北韩女性比她的经历更加凄惨。不过王元珍表示，很多逃到南韩的脱北者选择隐藏这一段被买卖、被虐待的经历，因为他们感到极度的羞耻。因此金正雅创建了非营利组织团结妈妈灯，近百名成员希望发声表达他们的诉求，吸引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亦有好像李永熙这样稍为幸运的一些，他在1997年决定逃离北韩。他说那时的北韩还有很多人因为食不果腹而死去，但是在这个同时他所见到的是腐败的官僚，因此他选择出走。李永熙的妈妈帮助他联系到中国东北的亲戚，他说那时只要想到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同亲戚一起生活就兴奋不已。到了中国，李永熙花钱买了假的身份证，亦遇见了一个中国男人结婚生子。即使是这样，他那个带有口音不流利的普通话出卖了他，被警察拘捕，面临被遣返的风险。虽然亲戚筹款10000元贿赂当地官员将他保释出来，但是他受了震惊为害怕，决定逃往南韩，无奈留下了4岁大的儿子。中国政府视进入国境的脱北者为非法的经济移民而非难民，一旦发现则遣送回北韩。根据一些脱北者描述，这些变节者回到北韩则被羁押，而面临监禁、苦役和惩罚，家属亦有连带责任。金正雅说，无论是好像王元珍这样备受虐待，还是好像李永熙一样家庭和谐，在中国的脱北女性都生活在随时面临被迫遣返的恐惧之中。他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够想尽方法前往南韩寻求政治庇护，而这个亦就意味他们同儿女的分离。他说，金正雅说，很显然受害人不单止是他们这些脱北的母亲，中国公民亦是受害者，他们仔女的父亲是中国人，小孩子亦就是中国公民，这些父亲亦是受害者，因为他们的妻子被捕不在屋企。他向中国政府发出呼吁，他说，金正雅说，他们并不是要中国政府给他们公民身份或者登记户口，只是希望他们将这些母亲作为特殊情况，不要将他们作为逮捕或者遣返的对象，这样他们才能够留下照顾仔女，不要打破母亲和仔女之间的纽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虽然联邦法律禁止雇主因为例如种族、性别和年龄等因素而歧视应聘者，但是公众有些不自觉的偏见仍然会在无意当中影响到招聘结果。一名年轻女子决定通过使用一款应用软件程式去测试就业机会平等的原则，在实际招聘过程当中究竟有没有得到贯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泰勒的报道。
But I started coding when I was 13, was fortunate to get an engineering degree from Stanford, five-year career at Microsoft, and most recently graduated.
世代分離, 蘭普金, 絕不是懶人。 他說, 他13歲的時候 就開始寫代碼, 之後有幸從斯坦福大學 獲得了一個工程學的學位。 在微軟工作了5年, 最近又從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學院畢業。 近期, 在麻薩諸塞州坎布里奇召開的新興技術大會上, 蘭普金被授予35歲以下創新者的榮譽稱號, 但有一些諷刺的是, 蘭普金的創新源於他未能獲得升遷, 他說,
I interviewed for an analytical lead position at a very large tech company, and I made it to the final rounds. I thought I did really well, but
雲合門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斯代芬尼蘭普金說, 他參加了一家非常大型的技術公司的一個首席分析師崗位的面試, 他轉入了最後的一輪, 他說他覺得做得非常好, 但招聘官回來告訴他, 他沒有足夠的技術能力。 這些人認為蘭普金更加適合一個銷售或者市場營銷的崗位, 那一刻使他頓悟, 使他有了開發這一款應用的想法。 蘭普金之後創建了混合門, 這是一款為求職者設計的移動應用軟件, 使用這個程序的人可以對招聘者隱藏他們的姓名、年齡和照片。 在使用這款應用的時候, 求職者只需要在手機屏幕上向右一滑就能夠申請工作列表中的工作。招聘者他們亦都只需要向右一滑就可以標記那些他們感興趣的簡歷。當應聘者和招聘者都互相感興趣的時候，混合門會向雙方發出提醒。
What makes it so frustrating is when companies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really, really trying to diversify their workplaces, but they
混合門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斯代芬尼蘭普金說, 最使人感到沮喪的就是一些公司說他們真的想讓他們的員工構成更加多樣化, 但是他們發現這個會很難, 因為這個涉及到人才輸送管道的問題。 而蘭普金說, 他又確實知道有很多人申請了好幾次的工作, 都是在遞交完簡歷之後就沒有下文。美國全國經濟研究局的研究員 在2003年向波士頓和芝加哥提供工作機會的僱主投遞簡歷, 他們發現那些名字聽起來好像是白人的應聘者收到電話回覆的數量比那些名字聽起來 好像是非洲裔美國人的應聘者收回來回電的數量多出了50%。
Unconscious bias is something that is the brain's natural way of processing information. It's not sexism, it's not racism, it's just how
斯代芬尼蘭普金說, 在大腦處理訊息的過程之中會不自覺地產生一些偏見, 這個與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都無關, 他們的大腦都是這樣運作的, 因為他們需要諸如這款應用這樣的工具來減低產生偏見的風險。 蘭普金表示, 這款應用帶來的回報就是使他看到了好像這樣的應聘者, 最終能夠獲得平等競爭的機會。 他最後說,
This is how things should be. If Silicon Valley and many other industries pride themselves on being a meritocracy,
雲合門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斯代芬尼蘭普金說, 事情就是這樣, 如果硅谷和很多其他產業真的以唯才是舉為傲的話, 員工的構成單一化的現象就不應該出現。 希望因為混合門的出現, 將來的招聘環境會更加公平, 公眾不再需要因為擔心應聘失敗而隱藏自己的姓名, 性別, 種族或者是年齡。 美國之音記者鄭替娜, 麻薩諸塞州坎布里奇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喺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咧，咁又结束咗今日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咁听晚星期四继续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经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